让我们有一颗敬虔的心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13章42到49节，请大家起立。《使徒行传》13章42到49节，请。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是他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散会以后，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勿要恒久在神的恩中。到下安息日，合城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尽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们实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遇见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请我们保持站立一体，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那宝贵的话语。求主你真理的圣灵亲自打开我们每一位来你面前人的心，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灵，叫我们像小孩子一样，你就将你的真理向我们显现。我们就感谢赞美天父你的恩典，这样感谢祷告原是不配，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请王牧师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传福音， Proclaiming the Gospel。
弟兄姐妹，各位来宾，大家平安。也代表教会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来敬拜神。圣经说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也有真理。但愿今天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与每一位同在。人家都说讲到一开始的时候牧师就道歉，不是一个好兆头，但是今天我得跟大家先道歉啊，不是我没有准备讲章，我早就准备好了，而是因为前几天我儿子跟媳妇他们要去墨西哥的提花纳去宣教他们教会，然后临走的时候发现他的孩子当中有一个发烧了，那只好留下来给爷爷奶奶照顾。所以过去这几天晚上我跟师母睡觉很少，本来以为昨天好了，结果昨天晚上不晓得为什么又一直起来。那我现在属于道歉，就是说脑子缺氧。那如果你发现我讲话讲错了，你们自己脑子里做纠正就好了。那我会把我准备的信息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好。好，我们现在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跟我们来敬拜你的机会，也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在人的软弱上显出神的恩典来。愿今天这篇道蒙你的悦纳，造就各位弟兄姐妹。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今天这个题目的话，是对每一个基督徒、每间教会来说都特别重要的，就是传福音。所根据的是《使徒行传》13章跟第14章，请大家就翻到第13章。这两章讲的是保罗他第一次宣教之旅所去的地方。除了一开始讲到他们在居比路，也就是塞浦路斯这个地方宣教，其他是集中在小亚细亚三座城市的宣教之旅。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预备的这个地图，下一张地图。这里给大家看到说他们的出发点是在你们右边那个叙利亚的安提阿，那是从那间教会他们开始的。然后他们第一站是到那个居比路，就是现在塞浦路斯那个岛。在那座岛上他们遭遇到邪灵的势力，但是他们做了很大的功。怎么看得出呢？又是那个岛上的那个行政长官，也就是罗马的总督啊，我们圣经翻成是方伯，叫做士求保罗的这个人，他信主了。他们带这个总督信主之后就离开这个岛，然后到小亚细亚去。登陆之后呢，因为当时原来是有三个人，除了保罗跟巴拿巴之外，还有个年轻人叫做马可。马可一登陆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但是保罗跟巴拿巴两个人就继续他们的宣教之旅，在那里去 各地去传福音。我们圣经所记载的集中在三座城市，其他有些小城市就是略为一提，但是这三座城市他们是详细的描述。第一个城市也叫做安提阿，叫是比西底的安提阿，就是这个名字的城市当时有很多很好几座，这是比那个出发的那个叙利亚的安提阿比它小。那叙利亚的安提阿是当时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仅次于罗马市跟北非的亚历山大市。那他们传教的是叫做比西底的安提阿，这是第一座城。第二座城是在那个不远的地方的一个叫以哥念的，还有第三座是路斯德。所以这是使徒行传十三章跟十四章主要是讲他们在这三座城市宣教的这个经过，特别是第一座城市比西底的安提阿写的非常非常的详细，说他们到什么地方讲什么道，有些人信主有些人反对，整个的过程写下来，可以说是第一份非常详细的宣教的一个报告。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重点。而根据就是在安提阿还有尼哥念加上路斯德在三座城市的宣教，我们来归纳出一些传福音的原则。好，下一章哈，这三座城市呢，我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表格，三城记哈，就是他们到那里所做的一些事情。三座城市他们都有去传福音啊，都讲到传福音。有没有人信主呢？圣经讲到每一座城市都有人信主，那么是不是大家都信主没有人反对呢？ No， 每一座城市都有人反对，而且反对的相当的强烈，特别是从他们怎么出去的那个方式就了解说反对到什么程度。在第一座城市这比西底的安提阿，他们是被人家赶出去的。那第二座城市以哥念，他们是逃出去的，因为当地的人要用石头打他们，他们就赶快拔腿就跑，就逃出去的。那第三座城市那个路斯德，人家也是要用石头打他，这次他们被打到了，就保罗被打个半死，然后当地的人以为把他打死了，是拖出去的。那这是第一次的宣教之旅所发生的事情，一次被赶出去，一次逃出去，一次拖出去。这样子走了之后还回去不回去？圣经记载说他们后来又回去，他们被赶出去逃出去拖出去的城市他们又回去，为什么呢？因为传福音的时候当初有人信主，他们要回去兼顾那些信主的信徒，又在各城设立长老成立教会，所以他们后来又回去做完这些工作之后，他们才回到当初差派他们的那座叙利亚的那座城市那个安提阿。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关于传福音这件事情，我们就先从人来看起。我们看下一章哈，谁去传福音哈？有两个人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大家有圣经的话最好是翻到那个圣经，这样你们会比较了解今天讲的这篇道。我读一下十三章的第一节开始，一到三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解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好，他们侍奉主也就是敬拜的时候，他们敬拜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几个人，两个人，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所以圣灵就对他们说了这个话，把这个感动放在他们的心中，于是教会就顺服神，顺服圣灵的感动，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这两个人就去了，但是他们去的时候还多带了一个人。请大家注意一下第十二章，就前面那一章结束的那一节，讲到这是多少？第二十五还是二十五节吧？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但是他们回来的时候还带着一个人，叫做称呼马可的约翰。在哥罗西书你可以看到说这个马可他是巴拿巴的表弟，所以神差派的是巴拿巴跟 扫罗两个人，那但是他们去的时候还顺手就把这个称呼马可的约翰也带去了。你可以跳到第五节的，就是结束的那一小段，看说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好，三人行，两个是圣灵直接有差派的，一个是他们顺便带去一个年轻人做他们的帮手。那么下面所讲的就是他们在居比路传道的那个经过。我们现在跳到第十三节，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佛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那个帕佛是在那个岛上，居比路塞浦路斯岛，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这个别家就是在小亚细亚了，过了一个海，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当初他是从耶路撒冷来的，但是呢，他现在中途脱队，保罗跟巴拿巴还继续宣教，那这个年轻人呢，他不干了，他就回去了。那他为什么脱队呢？就有很多的猜测，就说啊，那个马可呢，他是个年轻人，他吃不了苦，他走到这里已经受不了了，就回去了，或者其他的原因，但是圣经并没有说为什么。你倒是可以看出来一点，就是当初神就圣灵哈，他讲的是两个人，为我分派巴拿巴跟保罗，也就是扫罗，然后这两个人都坚持到底。圣灵并没有说加上马可，两个有呼召的人呢，他们坚持到底，完成了神所托付的使命。那顺便带去的这个人呢，他中途脱队了。但是你不要因此而小看马可，在神在他自己的时间里面做他的工。当时间过了一段时间，马可的灵命更成熟的时候，神非常的使用他。马可做了两件事情，我们到现在还在纪念他的好处。第一件事情就是马可福音，那个马可福音就是这个人写的，他后来写了这个马可福音。第二件事情，你如果到现在的埃及的北边去，那里有大批的基督徒，然后他们的教堂大部分都叫做圣马可教堂，因为当初这个马可，这个脱队的马可，后来神再度感召他，他到埃及去传福音，一直到今天所谓的这 Coptic Christian， 就是埃及的基督徒。埃及是个回教国家，但是10%的人是基督徒，是当初马可宣教所结的果子。这个是在现在21世纪的今天，在各回教国家当中你看不到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回教国家叫做埃及的，它居然有10%的人口是基督徒。那这个是那个脱队的马可后来所做的事情。但是当时的他，他的确是舍弃了两个同伴脱队了。保罗跟巴拿巴，我顺便提一下，就是第十三节这里开始是使徒行传正式用保罗这个名称，从此再也不称他为扫罗了。但这是一个名称上的转变，这个转变呢，你要回到前面看第九节，扫罗又名保罗，然后从此以后就称他为保罗。在那个之前呢，每次提到他就说扫罗，那是犹太人以色列人扫罗，然后后来是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十四节，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会堂当然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就是当时的习惯读圣经。那管会堂的人看到来了两位来客，可能事先也知道消息说，哦，这个人曾经带领罗马总督信主的，二位兄台远地而来，是否有要分享的？所以就这么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那保罗就毫不客气，他就站起来，他就真的说了。所以从第16节开始一直到第41节是一篇完整的讲道记录，保罗在比西底的安提阿的福音讲道。这一篇珍贵的讲道记录让我们看到什么叫做传福音，你在传什么，讲些什么话叫做传福音，那都记载在这个里面。我早堂的时候把它全都读了一遍，花太多时间， 我跟大家大致讲一下它的那个主要的段落，从第十六节开始到23节，它是介绍耶稣的来历。他从神拣选以色列人，带他们出埃及，进入迦南，又给他设立撒母耳做士师，后来又扫罗王跟大卫王，之后来讲解说这一连串的救赎的计划，最后的成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到了结束的时候，就说第二十，这是23节，说从，其实我们一起来读，弟兄姐妹，23节一起来。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请注意给他的那个名称，就是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这是耶稣的来历，是在神拣选以色列人的时候就已经计划好的，然后到了耶稣的时候，这就是那个 promised 的那位救主，那位弥赛亚，他来了。那第24节一直到37节讲的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所做的事情。24节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说，有一个人，他名字叫做约翰，就是施浸约翰，他是耶稣的前驱，为耶稣做预备的工作。怎么预备呢？这里说他就向众民宣讲悔改的敬礼，要众民悔改。那不只是心里悔改，表个意思就算，你得要出来到约旦河里面，很具体的一大堆人那里一个一个的进去接受敬礼，用悔改的敬礼来表明你真心的就是悔改了，然后用这件事情来做耶稣基督事工的预备，先带人悔改，然后耶稣来了。耶稣来了之后就也向当地的人传道，但最后他的信息其实不是耶稣口说的，弟兄姐妹，是耶稣用他的身体，用他的上十字架跟从死里复活来传了一篇道，就是救世的道、救赎的道、赦罪的道。那请看，就是这一篇的就是使徒行传第13章里面用了3个名词来描写福音，说这个福音叫做什么。在第26节26节我们也来一起读，来，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呐，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请注意，这救世的道，福音，弟兄姐妹，是救世的道，是神的救恩，借着那位救主耶稣来拯救世人，所以福音是救世的道。跳到第38节，我们把第38节我们也同声来读一遍，来。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那这人就是耶稣了。这里说福音就是赦罪的道，福音就是罪人因为耶稣基督的上十字架，让信他的人可以得到赦免，这是赦罪的道。那第46节哈，我先把这几个名称读一遍，我们还会回来看一下说这里面的这些重点是什么。那46节的哈，那我们也来一起读一下这46节，来。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所以这里说这个福音是神的道，是上帝的道。那这一篇这一章里面就用3个名称来解释圣经，说圣经是救世的道，信了可以拯救世人的圣经，福音它是赦罪的道，你信了可以罪得赦免，因此而称义，而福音是神的道，出自于神，不是人发明的。那这是福音的重点，它是救世的道，它是赦罪的道，它是上帝的道。那我们先来看看这具体的这个救世的道、赦罪的道跟上帝的道讲了些什么。这是第24节到37节，讲的是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或者说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情。那这里面讲到耶稣他的受难，也讲到他的复活， 花了很长的篇幅来证实耶稣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关于那个受难的部分。我们看一下第27、28、29节这一段，大家听我读就好了。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先知有预言耶稣神的羔羊将会被杀害。第28节，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就是当时的罗马巡抚，杀了他，既成就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到这里讲的都是耶稣的受难，他的钉十字架。但是第30节开始说，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一直到37节都是在讲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一件事情。一开始说的是有很多复活的见证人，这些人现在都还在民间，是他的见证。然后说我们也报好消息给你们，就是说这位耶稣他因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然后下面他还引用了很多圣经的经文来证实耶稣基督的复活。第三结论，结论是在第36跟37节，这两节我们也一起来读一下。36节，一起来。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这里讲到神在经文上所应许的那一位并不是大卫，大卫已经死了，也身体也朽坏了，但是只有耶稣是才是那个经文上所应许的那一位，他已因为复活并未见朽坏。第38节到41节讲的是我们对福音应该要有的反应。保罗就说有两种反应，一种是信，一种是不信。第38节到39节讲的是信。这两节我们也一起来读一下。来，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得称义了。是要他们信靠这人，信靠耶稣基督，靠着摩西的律法，因为是讲给以色列人听。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尚且不得称义，但是信靠这人，信靠耶稣就得称义，这是信的反应。下面第40节跟到42节讲的是不信的反应，他是劝告他们，是警戒他们千万不要不信。我读一下好了，这段就我自己来读。第40节，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就说看是看了，惊奇是惊奇了，但是结果却是灭亡。为什么呢？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这件事情就是神的儿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了，当有人传福音来宣告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们不信，你们观看，你们惊奇，但是你们灭亡，是因为不信的缘故。这就结束了他的这一篇讲道。我们先暂时停在这里，因为下面讲的是那些听的人的反应，有两种反应，真的是有人信有人不信。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传福音的人跟他们所传的福音。很简单哈，我们看一看前面那个，应该是前面那一章哈，可不可以请同工看前面那一章，传福音的人那一章哈。对呀，两个人，一个是保罗，保罗他是从前的敌人，他是把基督徒抓起来关在监牢里的那个法利赛人。这个人现在被神所得着了，成为最热心的一位使徒，一位宣教士。另外有一个人，他是圈外人， 巴拿巴他不是耶路撒冷人，他也不是一开始跟耶稣的，不是那个圈子里的人，他从居比路过来的人，这两个人靠得住吗？我们现在如果做选拔宣教士，可能要考核一下他们的背景。哦，这个人原来是做坏事的，抓了很多基督徒，可以派他出去吗？但如果是神所兴起的人，弟兄姐妹，如果有圣灵的感动在他们身上，如果他们有信心的见证在他们身上，主就专门使用这种人。主所差派的就是一个叫保罗，一个叫巴拿巴，不是当初跟耶稣的那群人，但是他们蒙主所使用，蒙圣灵所拣选，派出去大大的为主做工，传福音的人，弟兄姐妹，不看他的过去，只看他现在这个人是否被主所得着，是否内心有圣灵的呼召跟传福音的热忱。那这样的人，只要他愿意，教会就应当派他们出去传福音。你看一下他的信息，我觉得对于21世纪的基督徒跟教会来说，这篇信息真的是一个非常宝贵宝贵的一个提醒。你大致上就可以以两句话来总结这个信息它的重点。第一，这篇信息以基督为中心，他从头到尾在讲耶稣基督，他前面花了点时间来解释耶稣的来历，然后后来讲的就是耶稣的钉十字架跟从死里复活。以基督为中心，以圣经为根据，你可以算一算中间他引用过多少次的圣经，就是当时人的圣经是旧约圣经。保罗的这篇信息完全是根据圣经讲给当时的人听，就是这两个特点。他这个福音的信息完全是以基督为中心，而且完全是以神的话语为中心，以圣经为根据。那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去传福音，我们怎么传呢？照理说也是这个样子，我们的福音必须有这两个特点，它必须是以基督为中心，没有基督的话根本不是福音。以基督为中心，而且有神话语的根据，以圣经为根据。但是我们常常会自以为聪明的来把福音的信息掐头去尾，改变中间，就讲了很多人的话，让人听了舒服的，让人比较能很快可以认同的，但是讲到耶稣他的十字架，他受难，特别讲到他复活的时候，哎呀，不好意思，有点说不出口，叫人去相信死人复活，真的是不如多讲几个见证吧，病得医治啊，神垂听祷告，这个大家都喜欢听，但是就讲耶稣死了又复活了，好像大家不太愿意听。那我们自以为聪明的这么一改，就掐头去尾，改变中间的时候，那个信息就变得不是信息了。为什么是这样子？看下一章哈。有一点，弟兄姐妹，我们会改变福音的缘故，是福音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本质，可是我们常常不了解这件事情。就圣经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它不光只是几个字几个话讲过去耳边风就算了，它那个 message 的本身是一种能力，是而且是不是人的能力，是神的大能。这是罗马书1:16，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他深切了解到福音是什么。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应许给了犹太人，所以先跟他们讲，他们要接受，好，他们得救，感谢神，不接受传给希利尼人。但是这个福音它本是神的大能，你传讲出去的时候，它有个能力是从神而来的能力，两方面，一个是 power to save， 拯救的能力，这是福音可以救罪人，你只有照着福音传福音，不去改它的时候，这福音就有拯救的能力。还有一个是 power to prevail， 有个是得胜的能力， 不管人心再刚硬，外面有多少人要抓你要打你，困难抗拒有多严重，福音还是会得胜。那这个是因为他是神的能力，他能够拯救，他也能够得胜。这他们当时的使徒，他们懂这件事情，他知道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开什么玩笑，你要我改？这是神的大能，你要我改？然后就你们几个人不相信，你要我改？他照传，传了之后那福音就显出神的能力来。人的心该被粉碎的被粉碎，该得救的得救，然后在该得胜的地方，虽然是打得头破血流被人拖出去，还是得胜。为什么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看第二句话，圣经里面有三句话讲到说是神的大能，他一句接一句的是近身解释这个福音到底是什么。一开始只是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再往下的时候他就说十字架的道理本是神的大能，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那我们中文圣经多翻了一个理字，因为它原来那个道就是 logos， 你就直接翻成道就可以了。因为十字架的道就是传道的那个道，神的道，那个道，十字架的 logos， 十字架的道，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这进一步解释说啊，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神十字架的道。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传的是十字架的道的时候，它是神的大能。你如果传福音的时候只是讲的说神爱你，你有什么重担，有什么忧愁，向神说，神会倾听你的祷告，然后你就会得平安。虽然这都是很安慰人心很宝贵的信息，但是弟兄姐妹，其实这个时候你没有把最好的给他，最好的就是十字架的道，就是耶稣基督的道。那那个是神的大能，那个才能拯救。其他的或许是听了之后心中很安慰，但是那个是人的道，那个是安慰的道，但不是大能的道。因为十字架的道，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那再进深讲到最后，到底十字架的道为什么有能力，讲的是什么呢？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四节，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能力，弟兄姐妹，是在基督里面。十字架的道讲什么呢？讲的基督，讲的耶稣基督，他的拯救，他的受难，他的复活。因为福音里面有十字架，十字架里面有基督，而能力是在基督里面，所以这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的道，这个福音却总为神的大能。因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你们犹太人还有希利尼人总以为是愚拙，神就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基督总为神的能力，总为神的智慧。那弟兄姐妹，去传福音的时候，保罗他知道这个道理，巴拿巴他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们无论到哪里去的时候，保罗就说了，我到什么地方总不用这些高言大志，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此之故，神的能力就在他们的身上，在他们的信息里面显示出来。他们无论到什么地方去，就算是被打得头破血流，大批大批的人悔改信主。那弟兄姐妹，我们现在传福音很多时候不是这个样子，以福音为耻。对，的确有时候我们有一种不好意思的感觉，觉得说我一开口就直接讲耶稣基督，讲他的救赎，讲他的受难，讲他的十字架，好像人家都不爱听，给我们摆一个脸色也很难看。然后我们就会想，我聪明一点，我把它改一改，然后人家听了就 笑起来，就比较容易接受。那弟兄姐妹，那个时候就失去能力了。只有当福音它是十字架的道，它是耶稣基督的时候，里面有神的能力。那保罗他们深知这个道理，所以他绝对不改的。改一改之后他就没能力了，我为什么要改？我出去千辛万苦头破血流，我为什么要改？ 必定要让神的能力彰显出来。那传福音的方法，你看看他传福音的方法。请大家回来一下，我想把下面的那一部分做一个交代，就是刚刚是看他讲完了这个道，那讲完道之后有没有人信主呢？有没有人反对呢？请看第42节开始，我读一下，大家就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好，他们不是在会堂里面保罗讲道吗？那讲道完了，这天聚会结束了，那反应非常的好。第42节，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下礼拜再来，讲得好再讲给我们听，邀请他们下礼拜再回来。好，我们下礼拜再来。但是当他们走出会堂的时候呢，发生一件事情。第43节，散会以后，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就这两种人都有，这两种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就跟着他们走了。然后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务要恒久在神的恩中。那弟兄姐妹，那个时代2000年前，要人信主，没有说信主的请举手，也没有说信主的到讲台上来，那他们就是说信主的跟我走，现在散会了，我们出去，你们要信耶稣的跟我们走。所以就有大批的人跟从他们，所以有犹太人近前就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然后他们就跟他们做 follow up， 也就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务要恒久在神的恩中。这是当时他们这一篇道之后就打动很多的 人心，他们就信了，就跟从了，然后得到了坚固。好，刚才不是说下个安息日再来吗？那我们看下个安息日发生什么事情呢？第44节，没想到到下安息日，合成的人人山人海都来了。那弟兄姐妹，那个是没有打广告的时代，没有 internet 的时代，就是牲口相传的，一个人跟一个人讲的时代，合成的人都来了，都不要花广告费，就是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你们来你们来。那个是其实到现在还是最有效的宣传方法，合成的人都来了，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但是这就引起了有人的嫉妒，是那些比较有地位的人，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话，他说一句跟他驳一句，道理上跟他作对，并且毁谤，就是毁谤这个人，传道的这个人啊，这个人你都不晓得他背景是怎么样，他以前很坏的等等等等，这样子。那保罗和巴拿巴，第46节开始就是这个整个的宣教史、福音传播史上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就为什么福音后来不再传向犹太人，而开始传向外邦人。说到今天你看不到很多犹太人信主，但是你看大批的外邦人非犹太人他们都做了基督徒。那整个的关键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第46节，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就是这么多人反对他硬驳他，他们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这些犹太人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这也是主所应许的。主曾经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你们熟悉旧约的人知道，这是以赛亚书里面的 一篇的这个仆人之诗里面讲的话，说神的救恩要到外邦人当中，要做外邦人的光，要直到地极。所以保罗他们就说，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要 plan B， plan A 是先传给犹太人，你们拒绝，那照着神的意思我们要去做外邦人的光，那就向外邦人传福音吧，就是向那些完全没有听过有这位神、没有听过耶稣的人，向他们传福音。第48节，看到外邦人的反应，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 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的地方。这里有个神学上的一个议题，就是这句话，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哦，这些信主的这些人身上有个预定，是神预定得永生的人，他们信主了。这句话所表现的是神的主权。那既然神有主权预定有人得永生，那么为什么还传福音？神要他得永生，他一定会得永生，对不对？对。那么我传不传福音没有关系，对不对？不对。那这时候你看到有两件事情同时是开到十足马力的在进行，一个是神的主权，预定得永生的人都得救；另外一个是保罗跟巴拿巴积极的传福音，马不停蹄地在那里传福音。在第四十九节表达的特别的强烈，说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一村一庄一庄的去传福音，那整个的地区被他们传遍了。他们没有因为说知道说神在人的得救上永生上有主权而说我不去传福音。那弟兄姐妹，其实圣经的启示是两方面是并存的，我们得救有神的主权，但是我们得救也是靠神的仆人神的儿女出去传福音。我们就这个题目今天就只讲到这里，我们看看第五十到五十二节哈。但犹太人挑唆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所以这第一次他们是被赶出去的。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下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就是旁边那座城。那他们做了一个动作，就是跺下脚下的尘土，这表明是说将这个污秽留在你们城市，将这个罪过留给你们，与我们传福音的人没有关系，我们将神的救恩带到你们这里来，但是你们拒绝我们，把我们赶出去，我们跺下脚下的尘土，我们继续把神的救恩带到下一座城市去宣讲。那这跟我们现在传福音的，就这牵涉到一个策略的一个问题。我想说一下，就是，不是说基督徒不要迫切的为人祷告，不要为我们的亲人朋友的信主苦苦哀求神，不是这个意思。神如果把这个负担放在你的心里，那你的家人你祷告了很久都还没有信主，你所关心的人你还要继续为他们祷告下去。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福音的策略是这样子，我看我应该是有一那没有关系，可能没有那一张，两样事情，传福音的策略，那个动向，福音的那个动向哈，福音的动向是这样子，从历史的动向啊，是这一张哈，历史的动向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那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他们先向犹太人传福音，犹太人拒绝之后就转向外邦人，这个在历史上已经成就这件事情，那到今天为止。还是很少很少的犹太人信耶稣，他们一直拒绝他是弥赛亚。但是对于这个事工的动向，那个是历史的动向。你说现在我们有个福音事工，我们福音事工的动向是怎么样的？圣经的启示是 两个原则。第一个，这个动向必须要顺服圣灵的引导，而这个引导是放在人的心中，是在教会当中，是圣灵说你为我差派保罗跟巴拿巴，然后这两个人得到圣灵的差派，圣灵的引导，就这两个人就出去了，真的是千军万马当中两个人就杀出去了。当时罗马帝国那是什么样的帝国？然后那些都是外邦人，这些罗马希腊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你这两个小小的犹太人跑到人家这个大城市里面去传你们的神，传得出去吗？他就真的是传出去了。神拣选的这两个人，给他们有这样子的胆量，有这样子的能力，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大批的人悔改信主。那这是因为有圣灵的引导在他们身上。我们到今天来看， 弟兄姐妹其实看的都是一样，真的不在乎你教会做什么策划，而是说你中间有没有人身上有圣灵的引导。如果圣灵把那个感动放在某位弟兄心里，把那个感动放在某一位的姐妹心里，他说神感动我，带领我，对这个事工我有负担，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去做，去传这个福音，那个时候圣灵的引导就会在教会里面慢慢的彰显出来。等到全教会都知道说有圣灵的引导在那里去的时候，那个事工就会在这个人的身上就得到成就。我们这一间教会每一样事工都是这样子开始的，从 UCLA 的学生事工开始到 USC 的学生事工，怎么会有呢？就是有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姐妹他有感动，他开始让大家配合。 Santa Monica College 最近的 Pepperdine 都是有人先心中有了感动，有圣灵的引导在他身上，然后那个时候事工就动起来，这是事工的第一个动向。神的感动，圣灵的引导在某一个神的儿女的身上，教会印证之后，那是第一个动向。然后第二个动向可能跟你原有的理念不太一样，但是这个是圣经的启示，就说福音它 always 走向接受的心灵，它不会停在一个地方，说我非跪在这个城市，在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我跪在那些，我要求到说整个城市的人归主之后我再 move on。 No， 那两个人直接就跺下脚下的尘土就走了，不行啊，你得要有爱心啊，要为他们祈祷，要他全程都悔改信主才可以。他们并没有这样子做。那神给他们的引导是说，你传福音走向那个开放的心灵，接受的心灵。犹太人不接受福音走向外邦人，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不接受，你去以哥念，以哥念又赶你们，你们到路斯德，路斯德又不要你们，再去另外一座城市。第一次宣教没有去的，第二次宣教又去，他 always 是走向开放的心灵，接受的心灵去。他没有要我们整个人或整个教会的事工停滞下来，苦苦的为某一个群体某一个人祷告，等到他信主之后才往前进。那弟兄姐妹，福音是动的，他永远是在动，不停的在前进，总是向那个开放的心灵走去。那这个是传福音的圣经上的一个启示，这是福音的动向。那今天我们很快的看完了传福音这件事情，是借着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两位使徒在比西底的安提阿这座城市里面所发生的事情让我们了解。那我们下次要看的是第十四章，在另外两座城市所发生的事情，想借着这两章来对传福音的原则做一个整体性的一个整理。那今天结束的时候，我还是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下信耶稣得救这件事情。我们看下一章，如何成为一个基督徒。大家还记得我们这一章里面讲到福音它有三个名字，它是赦罪的道，它是救世的道，它是上帝的道。赦罪的道，我们在 ABC 的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认罪。福音是赦罪的道，它拯救向神认罪的人。如果你以一个谦卑的心向神承认是 自己是一个罪人，那这个是接受救恩的开始。弟兄姐妹，我们其实这就是一个承认这件事情而已，因为我们每个人知道自己身上是有罪的，做了很多事情得罪神也得罪人，只是我们内心有时候会比较固执一点，比较坚持一点。当神感动你，圣灵感动你，在神面前谦卑下来的时候，希望你可以对神说，主啊，我向你承认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那这就带来了第二步。你看那个他们传福音从头到尾传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他从死里复活，所以第二个步骤就是相信。相信，以信心接受耶稣为主，相信他因救赎你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从死里复活， 以信心接受这个历史的事实，那这是第二个步骤。那第三个步骤就是有个公开的表态。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邀请人做决志的祷告，但是刚才我们读那个经文，就是有一群人就跟着他们走了，要信耶稣的就跟我来吧。就但是那个是动作是非常非常公开的，这个宣告就是说你信主之后，它不再是一个秘密，而是一个你要跟大家都分享，让所有的人都知道的一件事情。决志信主，就不要害怕的，毅然决然的跨出这一步，耶稣基督，我信你，我把我的一生放在你的手里，你是恩典的主，你是万福的泉源，我相信你，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信你。你有一个公开的宣告，用你的方式来宣告。那下面最后这一章的分享，一个人他决志信主成为基督徒之后，有几样基本的事情要做。使徒行传给我们看到那些信主的人，他们都会受浸，借着一个公开的浸礼来表明你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然后他们会按日期来聚会，将主日就分别为圣来敬拜神。七日当中有一日是我敬拜神的日子。他们会看重神的话语，第三，研读圣经，使自己的灵命借着神的话语得到喂养。最后，信的人都聚在一处，他们会过团契的生活，把基督的爱在他们中间活出来，彼此相爱。那这是圣经的启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仆人巴拿巴、保罗两位使徒，在外邦人当中行了大事。感谢主，他们大有信心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也感谢主，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有一间教会，也有弟兄姐妹，我们也对主有信心。主给我们摆在这个地方，也让我们去传福音。愿今天的经文、今天的信息成为我们心中的鼓励，使我们也能够像那些使徒一样顺服圣灵的感动，为主宣扬福音。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